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从不会到会，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号。尊敬的师父好，亲爱的同修们好，法会是与同修及他人分享自己修炼体会的一次机会，也是我们作为法轮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这个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修炼环境。我觉得近年来我们修炼人在越来越多的实践这一点，并且承担起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正法时期的角色。第一部分，从不会到会。24年前我刚学法轮大法时，不懂如何使用技术设备，既不会计算机 iPad， 也不会用手机，但是为了救人我必须掌握这些技能。这是一段漫长艰辛和困难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耐心确实增加了。在这段修炼道路上，我渐渐地学会了将自己视为修炼人。通过这段经历，我也意识到我们的执着、厌恶或喜好会对我们的修炼造成多大的干扰，成为我们自己设置的阻碍。如今苹果计算机 Mac 成了我的朋友以及正法时期的帮手，师父给了我们能力和智慧，让我们大法弟子有可能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人，向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迫害的真相。无论是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推广神韵、制作横幅和宣传材料，在干净世界网站制作短片、与邻居交谈，还是集会和真相点上，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师父都会安排机会让我们遇到有缘人，与他们分享这条伟大的修炼之路。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以为已经放下的执着最近又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急躁心和怕丢面子的心。这两个执着让我目前的生活变得有些艰难。第二部分，学习新的技术。15个月前我决定支持新的干净世界平台，我以为就是点击几下鼠标，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这看起来很容易，因此我也开始为我的频道制作短视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不同喜好的人关注干净世界，具体来说就是制作关于传统音乐、旅游、花卉以及我们美丽的湖光山色的短片，当然也有我们在瑞士活动的视频短片，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其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突然间要求提高了，因为我也想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瑞士的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避免参加制作大型视频的培训，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我必须提高自己的心性，学习更多的知识。其实不想再挑战自己也是一种安逸心。最终我找到了一位愿意教我新技术的同修，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在干净世界频道上传了一段关于我们在卢塞恩信息日活动的视频。我的心情也从最初的抵触变成了高兴，师父鼓励我们，我们收到了很多点赞。第三部分，在维也纳度过的充实的周末。八月份我报名在维也纳法轮大法活动的信息台讲真相，当我早上到达展台时，当地同修还在忙着摆放资料，一位男士来到摊位前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我开始回答他的问题，突然一位同修很霸道地打断了我，并继续和这个人谈话，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觉得在这位男士面前丢了面子，但他却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我以前经常这样做，现在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与这位同修的这种心性考验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是我没有让自己再被带动，而是集中精力。很快就有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咨询台了解法轮大法，并在请愿书上签名。后来当地两名学员突然站出来为我说话，说我终于可以坐下休息一下了，坚冰似乎被打破了。那位同修变得越来越冷静和平和，甚至认真听了我是怎么讲真相的。晚上他亲切并微笑着感谢我的参与。我相信这一天我们两人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东西。我注意到他的脸现在看起来容光焕发，轻松自如。但是如果我像早期修炼时那样做出愤怒的反应，我们之间的不和就会影响救度众生。下一个的信心考验接踵而来。在顾及信息台的间隙，我用手机录下了天国乐团的游行。回家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视频。我对这段视频并不满意，写着 G7 加7征签信息的横幅看不清，车队的一些展板被砍掉了。但我也知道这段视频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地揭露了共产党政权的罪行。当我终于把它上传到干净世界时，一位同修给我打来了电话，视频里有个黑点。另一位同修写道，谢谢你，谢谢你的视频，但这叫中国舞狮，不是舞龙。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因为我的急躁，天国乐团的第二部分被剪掉了。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急躁心，但我还是上传了这个视频。我很绝望，不知道该如何替换这一部分。第二天晚上，在奥地利的邮件组里，有位同修列出了这个视频的所有问题。我的胃开始翻腾，我感到不平衡、疲倦和麻木。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起初，我对这位同修生起了怨恨心，但紧接着我就意识到，为什么这个批评会让我感到如此痛苦。我一直在追求结果和成功，我追求得到认可，我觉得自己在所有认识我的人面前丢了面子。这时一位同修给我发来了消息说，不要放弃。好像他已经猜到了我的状况。是的，他是对的，我犯了错误，跌倒了，但时间紧迫，我必须重新站起来，他得帮助我改进视频。现在我又能更清醒地思考了，列出视频中的这些不足，让我有机会提高技术，也提高心性。我不应急于为自己辩解，因为即使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也应该借此机会查看自己，修自己。我应该感谢这位同修，他让我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阶梯，帮我们提高和进步。第四部分，美妙的体会，实践放下。但我还是不想接受这位同修的一个批评，因为我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视频制作者过于关注视频中的警察护送。然而在我看来，这段视频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很重要。他们可以看到法轮大法在西方甚至得到了警察的支持。我非常肯定我们不会删掉视频中的这一部分。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剪辑视频，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有好几个可选版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所有版本中警车那部分都被删掉了，紧接着就出现了某些文件已不可用的提示。我不愿意相信，这部分内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同修平静地对我说，你必须放下，真的必须放弃。放弃它让我的心很痛，但我意识到我对自己的想法太执着了。这是从师父那里得到的明确电话，让我认识到自己以前错误的想法并非基于法，并消除了这种想证明自己是对的的执着。 师父帮助我理解了整个情况，并将其视为修炼的机会。第五部分，讲真相。除了学法和发正念，让人们了解法轮大法和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也是三件事之一。如果我们救度众生时心胸开阔，怀有正念，师父就会引导有缘人与我们相遇。在维也纳的这两天里，我在信息台给许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讲了真相。这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有一次，我在折莲花的长凳上坐下，想休息一会儿，因为当地的同修已经把摊位上所有的椅子都搬走了。这时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想学折莲花。我坐在他旁边，静静地看着他。突然他问我，为什么在中国人们会受到迫害？我借此机会向他深入地讲真相。在这样的谈话中，我也会试着聊一些个人的情况。他来自巴西，我的女儿当时也在巴西，这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们都马上意识到这一点。在他折完莲花后，他带走了各种关于法轮大法的数据，还有一些为向七国集团请愿征签的卡片，要给更多的人。两位奥地利国会议员出席的集会在信息台附近举行，这两位女士为法轮大法发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和活摘奇观的罪行，实在令人钦佩。其中一位政治家把他的背包交给我保管，当他取背包的时候，我借机让他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及迫害。我利用我们20页的小册子，努力让他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并告诉他还有更多的链接和文献。这位女士认真地听完，感谢了我详实的讲解，并高兴地收下了小册子。师父安排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只是不加思索地把握住了。在维也纳集会的前一天，当我们在维也纳一家超市的停车场给两辆汽车装车顶的展板时，一位老人向我们走来。他绕着我们的车走了一圈，看了看车牌，又惊讶地看了看我们的横幅。啊哈，都是瑞士人，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不相信我们横幅上的内容，他从没有在奥地利媒体上听闻过。我开始向他详细地讲真相。他中途不时地说，但是为什么？半小时后，我觉得我已经涵盖和解释了所有共产党在中国所犯罪行的真相。然后他转向我们的华人同修，那位同修从他的角度讲了真相。时间紧迫，我们很快就得去车队的集合地点，然而这位老人似乎仍不满意。最后他转向了另一位同修，想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对这场残酷的迫害一无所知。那位同修从车里拿出一个大活页夹，对他说，您可以在这里看到瑞士不同报纸上刊登的有关共产主义邪恶政权的所有报道。那人满意地走向自己的汽车，那位同修还听到他在喃喃自语，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了，我没有白来。这位男子明白的一面已经觉醒，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回程中，我和一位华人同修打算在瑞士东部换乘回伯尔尼的火车。当送我们的汽车赶到车站时，还需2分钟才能赶到站台。我对他喊道，我们在火车上买票。上车后他问，我应该用现金支付吗？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他手机里居然没有购买车票的应用程序，而火车已经开动了。幸好列车长马上就来了，我向他解释了情况，我们刚从维也纳参加完一个活动，然后他想买我们一张票，并两次道歉，说他需多收10瑞郎的附加费，因为这是规定。维也纳好玩吗？一个美丽的城市，您在那儿干什么？他想知道。啊哈，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集会，非常好，非常好。那您就不用多付10瑞郎附加费了。他高兴地收下了我们的传单，后来还想在结束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如果我们俩都有票， 可能就不会和列车长交谈上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但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因为大家在讲清真相过程中有人得法，不只是去了他们的罪，同时还渡了他。这不是说明你们做了更慈悲的事吗？做了更大的好事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三，但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在这里讲，你们层层修好的身体也在层层不同的天体上讲。修炼法轮大法24年，让我从一个心理不平衡霸道的人变成了一个平和善良，大体上心态平和的修炼者。法轮大法给了我智慧，使我能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伟大而神圣的荣幸。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有很多执着要去，我将继续实修，勇猛精进。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中告诫我们，坚持到最后，那才是真经。谁坚持到最后，那才是圆满。尊敬的师父，非常感谢您，感谢您为我做出的安排，感谢您慈悲的救度。亲爱的同修们，谢谢你们对我的耐心。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从心扬帆，紧随师行》，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日。慈悲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能够参加这次法会交流心得，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是90后大法弟子，几年前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今年年初重新走入修炼。一，年少缘结大法，执着太重，未能珍惜。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得法，我跟着学会了练功动作，听父母及其他同修读转法轮，因听母亲反复背红吟，自己也可以背下来其中的很多首。但是小时候我还不懂得修炼的概念，就是心里知道感受到大法好，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和制造的漫天谎言也不能改变我认定大法美好的坚定信念。高二时姐姐走入修炼，我也受到影响而学法练功了一段时间，但上大学后自己还悟不到有旧势力魔和思想业等因素会阻碍我得法修炼，脑子里产生排斥不想练了的念头，就以为是自己真实的想法，慢慢的不再学法练功了。从这以后，在党文化的常年灌输下，以及离开父母去外地读书，造成我长期脱离大法环境，我的悟性变得越来越差。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对神佛的存在极度怀疑，变得只相信科学。更糟糕的是，在这个道德急剧下滑的社会，我的身边充斥着虚伪谎言、圆滑自私、色情淫欲、同性恋欲、安逸堕落，而我早已不懂得用法去衡量一切，不在乎母亲遵照法对我的教导。在这个极度肮脏的环境中， 也做了一些违背传统和道德的事，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的错误的爱情观的影响下。我没有严肃地对待婚恋关系，把爱情看得很重，在晴天欲海中堕落迷失了，经常为恋人间发生的矛盾等事痛苦地死去活来，还变得无法忍受一个人独处的孤独。交往的几个朋友都没有经过很严肃认真的考虑，他们身上带有的很多不好的东西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我多年来不能重回大法的最主要阻力。另一方面，我没能正确面对博士学业上的巨大压力，选择逃避，花大量时间沉浸在手机游戏的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经常熬夜，玩游戏时有很大的魔性，人变得非常暴躁易怒，会因输掉游戏而捶打自己，也会破口大骂游戏中的队友。我也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按着自己的性子来。由于实验室没有对上班时间的严格要求，所以我养成赖床懒惰的习惯，很晚才去实验室工作学习，致使很多工作一拖再拖，不能及时很好的完成。生活也变得邋遢，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乱七八糟。人也很长一段时间压抑抑郁，身体状况变得很糟糕，低血糖，经常失眠，颈椎、手指关节、膝盖都有损伤。也曾经在极度的压抑中有过一闪而过想要一死了之的邪恶念头，但是我又是何其的幸运，师父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以后，我对此感受特别深刻。现在想起，从小到大，其实我从未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可是小时候的得法经历让我有明白的一面，有法的约束，心性也和一般的常人不一样，所以在遇到一些与人的矛盾的时候，我能够较好的处理，即使经常被人欺负利用，也从不会与人勾心斗角，能够在当时的那个境界做到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我在博士学业的极度消极痛苦中慢慢走过来了，我的性格竟也变得开朗了，更懂得包容忍让，也能够耐心体谅身边的人，对手机游戏的瘾也神奇地放下了，只是偶尔实在无事做的时候拿起来玩一玩。我那个时候还不懂得其实是法的力量一直在改变我，师父一直在管我，而是以为我是在经历了这些痛苦以后变得常人中的所谓的情商高了，心境高了，成熟了。只是从这以后，我时常有一种空虚感，觉得即使拿到了很高的文凭，能够备受尊重，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可以天南海北游山玩水尽情享乐，但这些好像都不能够让我真正的感受到充实快乐。这种强烈的想法让我决定回家看看，希望亲情的温度可以填满我空虚的内心。回家前也曾因手头上的实验工作不知如何妥善处理，有过放弃的想法，但后来也神奇般的很顺利的解决了。回家的当天还毫无征兆的下起了这里的第一场雪，雪是很大，当天所有的航班都受到了影响，我坐的航班被取消了。在慌张不安的等待中，我被告知新的航班被安排到当天接近半夜。我在机场足足待了一天才坐上了回家的飞机。二，十年迷失再接法缘，终于明白修炼意义。回家后不久，母亲找机会给我拿来了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其实我当时是抱着应付母亲的心态。自从我读研究生起，我的性情大变，母亲都看在眼里， 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对我的情况非常担心，每次回家相聚他都不断地尝试让我再走回修炼，他希望我至少一定要对大法有正念，能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这样我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只是我对他的尝试越来越不耐烦，曾经因为自己当时心情不好而面目凶恶地和母亲因此事争吵过，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极度不妥，也是后来母亲在谈及以前的事的时候告诉我的。但是这一次当母亲再次递给我经文时，我就拿过来读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看的话她一定会难过，而且两篇经文都没有很长。读过以后我很震撼，我意识到自己犯了很多错误。后来母亲还在家里放弃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我突然有一种浑身沉睡的细胞被唤醒的感觉，我开始着迷地听着师父的讲法。又过了几天，母亲叫我和他与父亲一起学法，我就乐颠颠地和他们一起在晚上学法。在我即将出国继续留学前的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像是高中的一次物理考试以后公开阅卷的场景，老师批了其他同学的卷子，大家都答得很好，都接近满分。当阅到我的卷子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我的答案和正确答案总是差那么一点，可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让我意外的是，老师给了我100分，同学们看到都说他应该打0分。老师听到以后不慌不忙，在这个题上给我点分，那个题上给我点分，最后给了我一个66分。同学们也都被老师的做法说服，对这个分数并无异议。从睡梦中醒来时，我已泪流满面，赶忙跑到师父的法像前跪倒，给师父久久地磕了一个头。其实在读到师父的两篇经文和再次听到师父的讲法以后，我就很想再开始修炼，但是我一直有顾虑，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法，也知道师父严肃地提出过如何对待婚姻恋爱问题，母亲也对此事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做好，可是我却自甘堕落，做了一些不符合传统更不符合法的行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配再做大法弟子了，我那个时候没有看过师父各地的讲法，不知道这个错误其实也成了阻碍我得法的包袱。这个梦让当时的我有了信心，明白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都在为我考虑，他看到了我的顾虑，点化我，他还愿意承认我是他的弟子。这个梦也让我决定我要修炼，这一次是我清清楚楚不受任何人的影响而做的决定。三，大法让我变成更好的人和真正的修炼人。重新走入修炼以后，我有了很多以前在法中时没有的经历。在出国前，我就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临出国的时候，姐姐把师父所有的法都下载到了一个 U 盘里。回到国外以后，我就把里面的内容都导到 iPad 里。当我一个人再一次读起转法轮时，我哭得泪流满面，久久停不下来。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我曾多少次的拿起放下，却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后来通过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再结合自己的经历，我悟到我以前依赖父母而接触法，也曾抱着一些不好的执着心接触法，却不懂得修炼的严肃。而这一次我是真真正正发自内心， 不抱有任何目的的想要修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了，所以师父为我做了他为所有大法弟子都做的一切。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做的所有被我明白的一面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才会泪流不止，其实是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我也感受到了师父为我清理这些年被我折腾得不成样的身体。回来国外后的开始几天，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会出很多很脏很臭的汗。床单睡觉的位置很快就被我的汗液染成了黄黄的一片。我的膝盖曾经滑雪摔倒受伤，后来就经常膝盖痛。修炼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膝盖剧烈疼痛，但慢慢的就减轻了。到现在，只有在我练静功和长时间练习打坐的时候，才会出现膝盖的疼痛。修炼的初期，每次做第四套功法的攥空拳的动作时，我的手指关节非常疼痛，现在也完全好了。到国外大概一个月后，我与当地同修取得联系，请到了属于自己的转法轮宝书。第二天，我出现了全身发冷、头痛、恶心的症状，但是这些症状隔天就全没有了。随后又出现了肚子非常痛、拉肚子的症状，也是在隔天就没有了。在这之后，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轻松，现在走路很轻快，也再也没有失眠过。我整个人的心态也完全转变，就像迷了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的方向。我变得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人也变得精神，自己的房间也一直保持干净整洁。我也不再害怕独处，相反，我开始享受这种一个人专心学法练功的悠然时光。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了，有师在，有法在，有很多很多我落下的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要赶上来。这种独处虽然依然是孤独的，但是我却从中感受到了快乐、珍贵和满足。我非常感激慈悲伟大的师父将即将掉入深渊的我一把拉回来，又把我重新洗净，让我能够再成为一名光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实在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能够真切清晰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有叩谢师尊。重新修炼的初期，学转法轮后，我领悟到更深的内涵，学习师父各地讲法，也悟到了很多法理。随后，我如很多同修在修炼初期时一样，起了很重的欢喜心，迫不及待地带着情和许多执着心和身边的人分享，导致在和朋友讲真相时不是很如意，也产生过不想再继续常人的工作，只想一心修炼成为专修大法弟子的极端想法。随着学法的深入和师父不断的点化，现在越来越明白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理性慈悲地对待常人的重要性，也明白在常人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才能更好地修炼和更快地提高的道理。四、坚定修炼，紧随师行。在准备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的时候很紧张，总担心自己不能按时完成毕业论文，但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我理解师父说过，只要我们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对常人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相反还会有帮助。我鼓励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修炼看作最重要的事，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按时发正念，晚上也会学习三个小时左右的转法轮或经文。结果我的毕业论文比计划提前完成，而且我感受到当我把心态摆好的时候，写的那一部分内容进展速度很快，质量又很好， 我知道这是大法的神奇与殊胜。在提交论文和申请毕业答辩的那段时间里，也总是遇到不同的阻力和各种提高心性的事，搞得心总是被牵动着，很不舒服。当我冷静下来，理智地去反思，我悟到，我虽然表面上告诉自己不在乎常人的学历，但是内心并没有真正放下，还是被这些事情左右着。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真正要做的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我能做的一切常人的工作做好。而对学历的本身，我不应该执着。我也悟到，相对应的，作为一个修炼人，我虽然表面上听师父的话，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理解到信是信法，就能和师父回家，其实内心深处还是在担心自己实修的日子不充足，不能最后圆满随师还，这是很强的执着心，必定会阻碍我前进，所以一定要真正的放下。正如我做过的一个梦，梦中我要去参加国内的政治考试，因为那种考试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我一点都没准备，赶紧拿出复习资料，想着再看一下。可是刚看了几道选择题，就临近考试时间了。我赶紧去找自己的考场，在考试铃声响起的时候走进了考场。我惊喜地发现，这不是政治考试，是法轮大法的考试。监考老师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国女士。考场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很多人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感到非常振奋。监考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迟到了。我说，没有没有，我踩点进来的。老师问我，转法轮你背下来了吗？我说没有。他又问，那你读过200遍了吗？我说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考试。监考老师看了看我，不慌不忙掏出来一本那种古老纸质和样式的书，然后我在上面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名字，下面还有一句话，但是那句话我醒来以后就想不起来了。他给我指了指一个靠前的位置，让我赶紧坐下准备考试。我高兴地走过去，但是发现那个位置被别人占了。我被分配到紧挨着的后面一排的位置，我赶紧过去坐下，开始准备考试。这个梦时隔很久，我依然记忆犹新。我悟到的是，我虽然在自己本该修炼的一生，有些关没有过去，由于自己的执着不放，甚至做了一位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但是我能够醒悟，能够在正法结束以前，再次坚定地走回修炼的道路，真正严肃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法弟子，我就还有机会。因为犯了无法纠正的错误，所以肯定达不到最初应该达到的那个层次。可是慈悲的师父不会因为这个放弃我，而是根据我走过的修炼的路，为我圆融好我能够达到的最好的那个状态。而我也一定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片苦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精进实修，早日和师父回家。当我再次仔细回忆我自己从幼时得法，青年放弃修炼，再到30岁重新走入修炼的点点滴滴，我多次无法抑制的泪流满面，因为我很清楚我的这一生是修炼的一生，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我摸爬滚打，跟头把式的走了过来，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走回大法修炼，真正明白修炼的意义，我实在是太幸运，太幸运了。这都是师父的无上慈悲和救度。弟子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有再次叩谢施恩。谢谢各位同修，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